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今天是2017年3月19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天表示，他们期待两国合作的新纪元。双方在北京短暂会晤之后，蒂勒森说，我们知道通过进一步的对话，我们会加深了解，从而增进两国之间的关系。习近平表示，上个月和川普总统通话时，两位领导人都同意需要共同努力推进中美合作。蒂勒森还说，川普总统期待未来有机会对中国进行访问。双方没有提到该地区或两国之间有争议的问题。中国是蒂勒森亚洲之行的第三站，他此前访问了日本和韩国。那么在之前的一天，也就是星期六，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北京举行了会谈。王毅在会谈中阐述了中国在台湾和南中国海等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双方要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的关切，妥善处理敏感问题，防止中美关系大局受到不必要的影响。蒂勒森国务卿表示，面对国际局势不断的变化，美中有必要更加紧密的协调合作。而当天，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表示，中国单方面阐述对台立场，并不能代表台湾的主张和关切。陆委会说，台湾的权益及核心利益应该受到尊重。朝鲜官方新闻机构朝中社星期天说，朝鲜完成了一项新型的高功率火箭发动机地上点火试验。朝中社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宣布测试成功，并且强调，世界将很快看到我们今天取得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划时代胜利。火箭发动机被固定在地面上点燃，并没有用于导弹供电。朝中社说，点火试验是在朝中边界附近的东昌里火箭发射场进行的。他还说，金正恩佛晓的时候到达现场，他登上观察台，下令开始试验。2016年2月，平壤还使用被禁止的洲际弹道导弹技术，从同一个地区向太空发射了卫星。美国政府呼吁人们就建造美墨边界围墙提出建议，这是川普总统在就职典礼之后下令采取的首批官方行动之一。广纳谏言的呼吁由美国海关和边界保护局发出，这是朝着建造数百亿美元围墙项目所迈出的第一步。该机构正在寻求设计师和建筑商的竞标，这些人准备建造围墙施工计划的原型模型，按比例缩小，每个大约10平方米。今年晚些时候，有关方面将根据他们这些个模型来最后决定如何以及由何人建造这道围墙。星期六早上，一名被怀疑与伊斯兰激进派有关的法国人在巴黎的奥利机场被击毙。之前他高呼为阿拉而死的口号，并试图抢夺一名女兵的自动步枪。检察官说，这名男子被确定为39岁的贝勒卡塞姆。很显然，他试图向乘客开火，和这名女兵一同在繁忙的机场客运大楼巡逻的两名同事，在贝勒卡塞姆开火之前将其击毙。贝勒卡塞姆持枪偷窃一辆汽车并驶往机场之前，还在酒吧威胁过人。星期六，一辆辆汽车运载着叙利亚反叛武装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开始从他们控制的叙利亚中部城市霍姆斯的最后一个社区撤离。到目前为止，有近1500人已经从阿维尔社区撤出，其中大多数是平民。他们的撤离是本月早些时候在俄罗斯支持下所签署的一项协议的一部分。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1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亚洲行是否意在打造美日韩小北约，抵制韩国成闹剧，官方为何开始急转弯。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网上政论节目文昭谈古论今的主讲人文昭先生，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周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先来看一看蒂勒森的亚洲之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星期旋风式访问日韩中东亚三国，此行的目的呢是与各国商讨如何应对朝核威胁，但正值萨德入韩、美韩联合军演、日本考虑派遣战舰赴南海巡航等时机，让中国很难不产生美日韩联手制衡中国的疑虑。那么从这两天蒂勒森与日本和韩国领导人的会晤，我们能够解读到美日韩关系中哪些新的迹象，日韩重获美国的战略保证，三方军事合作增强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文昭先生给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蒂勒森昨天会晤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又会晤了韩国的代总统黄教安，提出呢他说要应对朝鲜要有新的方法，您认为他此行对日韩的访问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最大的看点可以说是从朝鲜核问题延续20几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过战争的边缘。当然蒂勒森也说要用别的方法去解决朝核问题，那显然是过去的经济制裁加封锁实际上已经失败了。那么他提的是什么方法呢？没有更详细的解释，但是战争是其中的选项之一。朝鲜已经进行了5次核试验，2次发生在2016年，同时去年又进行了1次远程火箭试验和1次远程火箭发动机的地面点火试验。所以看起来三胖呢也是想加紧步伐，尽快让这个事情有个了结。那么不管是核武器的小型化还是远程火箭，这两件事情里面只要有一个东西再有一步明显的进展，那么对于美国的安全威胁就变得非常直接了，所以现在必须是要阻止它的关键时刻。那么这个时刻呢，美日韩就必须展示坚定的团结，它才能够给中共施加压力，从而把朝核问题转化为中朝之间的矛盾。那这是在这三方关系里面，当然美国是中间和推动力量，日本是坚定的追随者。你要让日本安心嘛，就得让他追随，就必须得让他安心。所以你必须在这个钓鱼岛问题上要重申，钓鱼岛问题是纳入美日安保体系的。韩国是目前的关键，但也是漏洞，因为韩国对萨德的问题它有一定的反复，但是萨德呢是整个美国布局里面比较重要的一步，这个重要性它是怎么会对这个中国的战略导弹的这个核威慑力能够起到一定的削弱作用，从而把它变成中共的一项战略成本，那这个一会儿有时间咱们再来说。
好的，魏碧周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他此行对于日韩方面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我个人感觉哈，我觉得这次去可能是有好多种目的了。不过就韩国朝鲜半岛这个事情呢，我想去打个招呼。他刚刚您的节目中一开头也提到，这个不排除武力选项。那这个话他今天又在重复啊，同时也去了这个非军事战区看了一下。那我个人的感觉是，应该是美国在近期应该会采取某种程度的军事手段。原因是因为刚刚提到，一方面是这个导弹技术的逐渐成熟，已经好几次了，这一次连发4次，也有基本上这个测试这个萨德系统的可能性。另外一个，它的核弹和核武器的试验也在进行第6次，可能说马上就要进行第6次。所以这两个合在一起的话，基本上对美国对整个地区是造成直接而立即明显的威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分两面来看。第一个，美国如果采取武器的话，对于核试爆这些东西，因为藏的地点非常隐秘，不容易找到，然后万一进行攻击的话，也会造成大量的核污染，所以这一方面我想暂时不会去考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摧毁它可能的这个飞弹基地，那这个东西会不会暂时不会造成这个核辐射的危险，但是在某一个程度上会暂时挫败整个北韩这个在这个核武器试验的整个过程中的这个进程，我想这样子会拖出一段时间来，至少让在导弹技术方面的这个实现上面可以拖下来，那就利用这个时间，我想三方各方就要坐下来必须重新谈。那这个时候 这个核武器这一方面，我想中国必须要尽最大的力量，因为毕竟在中国的周围啊，有一个核武器的国家，对中国来讲是绝对不是好事的。何况这个政权并不稳定。
嗯，好的，杨建林先生。
对，这个提勒森在临行之前，还有在朝鲜啊，不，还是在这个日本，都数次的表达，从1994年以来的对这个朝鲜的政治外交已经失败，他宣告他的失败，现在要用新的策略。但是他没有详细的告诉这个大众这个新的策略是什么。但是你想，以前是用政治外交的方法，这个已经宣告失败了，这个已经排除了，剩下的是什么？只有军事和经济。但经济的方法以前用过经济制裁，但是如果有军事行动的话，经济制裁一定要更加这个加强。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两大选项无非就是这个军事的和这个经济上的制裁加大，再加上这个目前在华盛顿正在讨论的，川普给国会提到的预算，我们也看到一定的端倪。外交方面，这个削减了30%，而这个国防增加了9%，所以这就说明可能和这个朝鲜的这个事情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未来军事行动是不可避免的。那提勒森此行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在这军事行动上，在新的策略上，要和日本还有韩国达成一致，而且达成具体的行动，同时能够取得中国一定的承诺，就是不要太撤轴，而且在经济制裁上要和美国站在一致上。
嗯，好的，陈伯文先生，您的看法？
这次美国新任国务卿提勒森访问日韩中三国。他给日本和韩国带去的是鼓励和信心，给中国带去的是压力和警告。那么小北约的概念是在奥巴马时代提出来的，但是美军这个将领都抱怨奥巴马，就是美军有行动的能力，但是最高统帅总统奥巴马却没有行动的决心，说现在是拿出行动的决心的时候了，不管是朝鲜问题还是南海问题。那我想川普政府他是有行动的决心和意志力，这次他这个给日本韩国这个带去的这个小北约这个概念啊，是要成型而不是提出。因为这个从整个宽阔的民主带上，其实不仅是美日韩这个东亚的这个东北亚的小北约，其实隐在里包括了台湾。实际上广阔带上，从日本、韩国到台湾，到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在这个宽阔的民主带上，美国在打造对付这个专制中国的坚强壁垒，这是毫无疑问的。另外，在这个地域上，有夏威夷到冲绳到关岛这样一条链条也在继续的打造。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小北约是最后是在就是说要确定的时候，要进行实施的时候。另外，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压力和警告，我想迪勒森会非常直接的告诉他，因为迪勒森以前是美孚石油公司的董事长，是最大上市公司，他以谈判见长，非常有能力的谈判，所以这是川普挑选他的原因。我想迪勒森会非常明确的告诉中国，就不能再对朝鲜问题说一套做一套。中国如果能对朝鲜施压，美中有广阔的合作前景，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如果说中国继续做一套说一套的话，我想美国就不排除单独行动，包括定点铲除北朝鲜的核设施和斩首行动，斩首金正恩，那个时候就不会再考虑中国的感受。
好的，我想各位刚才在评论里面都提到这个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于朝鲜。那么我们知道这次提勒森访问呢，也正值美韩联合军演之际，美韩两方呢动员了超过30多万人的部队。那么我想听听文昭先生您的分析，您觉得这次军演，当然我们知道是例行的年度军演哈，那么和过去相比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如果说有什么明显不同，是压力和背景的不同。就是现在外交和军事上呢，他要展示很坚定的决心，阻止朝鲜把他的核武器和导弹计划继续往前推进。所以要做实实在在的军事准备。那么至于说这个演习的细节呢，是不是演练有什么攻击朝鲜的核设施啊、特种战争啊，或者是斩首行动啊？因为太细节的东西，那我相信可能也属于一定程度的机密，我们不太知道。但是我注意到的是，对于这次军事行动的反应，朝鲜的反应和以往它会有一点不同。当然，例行的每一年就是这个美韩联合军演，就是关键决断和耀英演习的时候，朝鲜都会发射几发导弹作为武装抗议。但是在2015年3月1号。是美韩军演开始，当时是第二天，朝鲜就发射了2枚短程地对地导弹来表示抗议。2016年的时候呢，是3月7号开始演习，是过了3天，朝鲜发射了2发导弹。那今年的耀英演习实际上是3月1号开始的，到这个美韩军演进行到第6天的时候，朝鲜是发射了4发导弹。从这个迹象来看呢，就是说朝鲜他把他武装抗议的时间呢， 最近几年是陆续推迟了，推迟了它就是故意避开和美韩军演开头的那个时间相冲撞，这就说明这个军事压力传递给朝鲜还是有效的，就是说他现在也是在考虑到如果是针锋相对会不会给自己带来战争风险的问题。
好的，魏碧洲先生，我们知道在这次军演之前，那么中国方面提出一个方案，就是用朝鲜停止核试来换取美韩呢这个停止这个联合军演，但是美韩当即就拒绝了。那么您是怎么看这个美韩军演？
这当然是不切实际的。如果能让这个北韩停止核试的话，这个事情早就做了，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来做。那北韩自己有一套说法，是觉得说这个美韩不断的演习对他造成威胁，因此他必须要做这些事情。中国似乎也买这一套，但事实上完全是逻辑刚好是相反过来的事情，根本就不是说因为美韩演习，所以这个他们才这个研制飞弹，主要是自己北韩政权自己缺乏安全感，想要进入这个所谓核子俱乐部。您刚刚提到这个，我刚刚就提到说这次军演啊，有刚刚那个文先生也提到过。那从我们昨天看到这个官方所美国这边哈，包括美联社所放出的几张照片，我们看得到，就这一次卡尔文森号所带的战机啊，黄蜂号的战机，还有其他战术性的战机，这个摆满整个这个卡尔文森号的甲板，这个是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子公布过的。这个是这样的公布的这么强大的一个战力，显示出是一个很重要的警讯。另外，同时这个他们电这个所有的报道里也提到，美国这个特种部队也在不断进行这个演练，这个也是很少把这种特种部队特别提出来的，所以一个迹象是很有可能做定点的这种外科式的手术式的这个打击，把这个鸡蛋飞弹基地撤除掉。必须想到这一点，现在这个时候是美国的这个萨德飞弹系统已经进驻在部署了。如果你从北朝鲜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在整个这个萨德部署没有成型之前，它可以有理由先把它打掉的。他不必等他成型部署之后再做反应，所以这一方面也要防在这个部署期间，北朝鲜会可能对于这个萨德系统所造成的威胁。所以这次军演，有人说有可能是假戏真做，你真的在演习的时候突然就去了，你就把他这个整个飞弹基地拿掉了。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也不能证实的消息，所有卫星图看得到这个中朝边界。中国大量的军车已经在这个东北这个边境已经在集结了，他们有提到说在网上提的，然后马上又被删掉了，所以有大量的这个军车还有这个还有火箭军都已经赶到这个中朝边界集结了。所以从中国角度来讲，假定这是有假戏真做的可能性的话，中国不可能在那边装作没有事一样，他必须要做同样的准备。万一这个事情美国决定在这个时间动手，当然我们说这个话并不是说我们乐于见到这个军事行动来解决这个事情，那这个方案表示说这是有一个盘算的。当然你还顾虑到万一采取军事行动之后所后续所引发的一些后续的问题，这个要必须另外解决。不过我相信既然把这个方案摆在桌面上的话，我想已经后面的这个安排已经也在做了。
嗯，好的。
对啊，从各方面的情况研判呢，军事行动可能是在所难免，所以提勒森此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说我要把撒旦系统部署完毕，尽快的部署完毕。有两个因素，一个呢就是要和这个朝鲜那边进行比赛时间，因为可能在这个期间就会受到攻击。另一方面呢，还有这个韩国的这个政治的这个局势，他这个很快就要大选，新的总统不一定像前任总统那么支持萨德这个系统的部署。
对，
那我想恐怕新的总统也没有什么选择，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尽快的把这个萨德系统部署好，有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意义。那这个和中国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有军事行动的话，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感觉的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它毕竟中国是在那个区域里边最大的一个国家，和这个各个国家都有千丝万缕的这个联系和关系，就像这个冷战期间似的，中国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又不是和朝鲜是一个同盟，又不和这个小北约是一个同盟，处在一个这个三角的关系上。这个三角的关系怎么个摆平它，产生一种平衡关系，这次也是提勒森要做到的。那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台湾因素，如果在韩国这个在朝鲜真的采取了军事行动，而这个军事行动有没有得到中国的谅解和这个一定的承诺的话，那么中国很有可能在 台湾就制造一些军事行动，这样的话就会对这个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产生很大的掣肘，所以我觉得呢，恐怕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马上就要打仗了，里边有很多的外交还要进行斡旋。
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萨德反导系统本来是在几个月之后夏天才开始部署，但是朝鲜第二次发导弹，其中就在这个发了4枚导弹，3枚落到了日本的专属经济区，而且它推到中朝边境发射，射程是1000公里，那个让人怀疑究竟是朝鲜发射，还是中共在背后支持它发射，还是中共代替它发射了，这个疑问很大。结果它发射的当天，美韩就联手立即部署萨德反导弹，就提前了3-4个月，这是朝鲜咎由自取的结果，就这可以显示川普的一个行动的决心和特色。而且这次这个军演跟去年的规模差不多，30万人左右，韩国出军29万，美国出军1万多，美国出动了庞大的军力。这个军力中有几个看点，就出动了，除了这个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以外，还有这个80多艘这个战机啊，80多架战机，包括大黄蜂等等。最重要的是，他出动了4大特种部队。包括这个海军陆战队特种部队，还有这个海豹突击队，还有这个就是，包括其中包括就是当时消灭本拉登的那个特种部队的第6分队，这个摆出一个迹象，就是川普极有可能走如果是斩首行动金正恩的话，可能是采取当时奥巴马斩首这个本拉登的方式，就是秘密行动，然后事后才会公布，事前不公布。说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刚才魏先生也提了，可能是假戏真做，就可能说以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为这个背景，然后突然采取行动，因为其中的能力已经具备了，就看做不做。说这个事情随时可能发生，甚至于迪勒森在星期六到达北京的时候，这种发生的可能性还存在。说迪勒森这次访问亚洲是以美国大规模军事演习为背景，这就显示了一打一谈两种，一硬一软两手。也就是说，如果朝鲜那个能够下去，如果中国能够诚心诚意地给朝鲜施压，这个打的可能有可能排除。但是如果摊到这个态度不存在，还是像以前那样，这个中朝两国要这个唱黑脸唱白脸，继续跟文明世界叫板的话，那美国的这个军事行动或迟或早就箭在弦上，如箭在弦，不得不发。
好的，刚才我们都是谈的这个美国跟韩国方面的合作哈。那么我们知道这次迪勒森访问呢，也正值日本准备派出这个日本吨位最大的战舰，就是出云号赴南海进行为期3个月的巡航。那么中国的很多军事专家呢，对此都认为是日本要想在亚太和南海问题上充当美国副手的象征。我想听听文昭先生您的看法。很多人说未来是不是存在一个，比如说出云号和美国的刚才提到的这个卡尔文森号这个航母战斗群在南海汇合的可能性，那么对于中国将是一个极大的这个冲击。那么您的看法？
我觉得从奥巴马政府后期已经显示出这种趋势，就是逐渐要让日本在地区安全当中发挥更积极的角色。你像巡航这种事情啊，因为这次是日本派海军去南海嘛，以后还会多次去。那么这些事情由日本来做的话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巡航，很多国家去宣示这个通航自由的问题，它同时也能够为美国分担一些压力。其实今后很多事情可以由日本来做，不一定直接由美国来做。比方说像东南亚国家出售军事装备，那么日本已经向泰国这些国家出售了军事装备了，就已经开了头了。那么如果美国向南海国家大规模出售军事装备的话，你比如说如果以后像越南也会出售军事装备，那么显然那个中国大陆就会反弹比较激烈，说它这个破坏地区平衡什么的。那由日本来做的话呢，那这个矛头就不用对向美国了嘛。就是说现在中日关系反正已经紧张到这种程度，你再打嘴仗再升点级又能恶化到哪去呢？甚至我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啊，就是说对台军售以后有一部分也会让日本来做，那就不用在这个那么敏感的问题上，好像中美关系在台湾是个最敏感的问题，就老拿这个对台军售产生摩擦，那这个就可以让日本去做，那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是刚才谈到这个出云号和卡尔文森号是不是会汇合，展示一种决心，那这会是一个非常强的信号，表示美国为日本扮演更重要的军事角色背书了。那我觉得从这个政治和外交上考虑来讲，现在这么做的必要性不大，因为你现在这么做等于就是把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和朝核问题3个问题合在一起了。因为合在一起以后呢，中共那边就会觉得受的威胁特别大，刺激就会特别激烈。现在有个优先问题，优先问题就还是朝核。
好的， 魏碧洲先生，我们知道川普在竞选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个日本在亚太方面要付出，应该付出更多的这个资金或者其他资源上的支援。那么您觉得这次出云号准备巡航这个南海，是不是也有一点这种姿态，就是说日本愿意扮演更大的角色？
对，我想这个也是刚刚文先生也分析得很对，这个是应该是日本自己本身要做的一些事情。那么这也是这个怎么讲？出云号这样的出现，也许是战后日本最大的一次这个战舰跑这么远的地方去做。那这个战舰本身基本上是载的是直升机的东西，那么反潜的力量很大，所以反潜的这个意义很强。所以我觉得这趟过去有可能是为美国也好，为自己也好，替这条海道做一定程度的探路，同时也进行各方面的水文跟分析。这个分析我想自己日本自己本身也想收集的，不见得是直接跟美国人共享。所以他这一趟去也有沿带收集自己的这个沿路的这个水文资料，同时用反潜直升机这个角度来把这个南海这一带的这个水路探视清楚。这是在军事意义上，政治意义上当然就表明了，就是说这个水道是国际水道啊，尽管中国我们把它划成是这个所谓国内水域，但是在国际上当然是有大量互相争论的必要，争论的可能性。所以日本这样的做，当然一定很大很大的是个挑衅的可能性。那看日本人怎么样在这一次的这个行动，出云号这个行动中，我们也必须观察他怎么样的画出他的航道，怎么样的能够了解到他在国际水域跟中国所称的这个领海水域里头，他怎么样的进行，这样的我们可以分析出来，大家在这件事情上拿捏的分寸何在。那么这个卡尔文森号跟这个出云号会不会会合？我个人感觉是不太会，因为这次去卡尔文森本身的这个整个从军事意义上来讲，它大概已经达到在北朝鲜这个南朝鲜半岛所要达到的目的，因为它数量所带的这些飞机还有人各方面的东西，让它在没有在回这个回港重新进补之前，再跟出云号会合，这个在实际的这个战略意义，在战术意义上有点困难。所以我的感觉上是卡尔文森号这次的目的相当单纯，那日本人会下去做这个事情是有他自己的目的，那会不会还需要美国人帮他护航？我看这一次的情况下应该是属于比较有挑衅度但是没有那么强的一次出巡。
好的，
这个如果我们说朝鲜可能会有军事行动的话，我觉着这个其他的方面一定要部署。那比如说在未来几个月，我不觉着马上就要行动，我不觉着就像这个斩首宾拉登那么简单。宾拉登毕竟是一个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追踪的一个个人，他藏在不同的国家，现在是要对一个国家动手，所以是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呢，尤其是中国的因素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说在南海是不是会这个中国趁着这个朝鲜上方面的这个军事行动，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在南海这个增强它的这个军事力量，迅速地把这个南海的这个军事化，还有在这个台湾的问题上是不是会采取行动，还有在其他的问题上是不是要采取行动，这些都是需要谈的。所以未来日本显然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对区域安全。那它的这个出云号是不是和卡尔文森号在一起巡航，这个要看中国的那边的态度。如果朝鲜的军事行动一定要采取的话，而中国这方面的态度表现出来不合作的话，当然我相信这两个国家走在一起去巡航的这个可能性就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这个不管怎么样，我觉着恐怕即时的军事行动不会发生，因为提勒森的这个行程还没有完成，到中国去这是最主要的一个重头戏，完了以后还有澳大利亚，还有印度，还有周边的一些国家都要形成一定的共识，这个仗才能够打。
对，好的，陈伯宏先生。
我想这次迪勒森去中国，他还有个意图，就是要探讨，就是说习近平因为急于要访美，要跟那个这个川普在这个庄园会谈，那么他探讨这个习近平究竟要谈什么，有多少诚意。如果说是确实能够，因为川普政府已经说他关切的是实际效果，而不是看空头承诺。如果说习近平能提出一些很实际的东西，那么这次那个首脑会有可能成型。但如果提不出来的话，这个首脑会还存在变数。另外一点就是说，这次迪勒森的行动也是摸清这个韩国各方面的那个态度，因为韩国面临总统大选，那么在野党的这个所谓共同民主党的文在寅有可能赢得大选，而文在寅的态度现在已经很关键，他已经发生两个转变，他以前是坚决反对部署萨德，因为他是反对党，他为反对而反对。另外呢，他是主张这个原系这个金大中、卢武铉的阳光政策，最近他有个转向，因为中国这个对这个韩国这个制裁， 他认为现在不能说赞成是反对，要上任之后再说。到上任之后他反对并不容易，因为还有美国的因素要考虑。那么我想文在寅，这个美国很怕文在寅重蹈过去的覆辙。实际上朝韩国有两次这个阳光政策，实际上是税金政策，金大中也好，陆武铉也好，大规模的给朝鲜的援助，修铁路，建工业园区，这个让韩国游客去旅行。这个朝鲜不仅没有变化，恰恰是那个阶段集中了大量的人员资金之后，发展了它的核设施和这个核武器计划，扩展了它的核武器计划和导弹计划。说那样的税金政策已经失败，如果文在寅再重复那样的税金政策，会进一步失败。另外，朝鲜这个韩国在朴槿惠时代对中国也采取了个税金政策，对中国是曲意的迎合，这个跟习近平政权搞好关系。甚至于参加九三大阅兵，给这个中国政府站台。当时有两个民主国家，一个是欧洲的捷克，一个是亚洲的韩国。这个站台的结果，中国不仅没有压制朝鲜，朝鲜继续的这个泛滥。就在去年这个核试爆之后，这个朴槿惠启动热线电话，想跟习近平说话。这个习近平没有接热线电话，也热线电话就是为应付紧急危机而设立的，但是习近平居然没有拿这个电话，说让朴槿惠完全的失望。朝鲜就韩国政府就决定把拖延了十年之久的这个萨德付诸行动，也就是说对中国的税金政策也失败。如果文在寅上来继续重复这样的税金政策，不管是对朝鲜还是对中国，我想将来韩国的危机会更为深重。我是不仅是韩国需要吸取这样的教训，我想美国川普政府也会吸取这样的教训。
文昭先生，我们知道蒂勒森此行的目的呢，确实就是确保萨德呢在这个韩国六月大选之前呢完成部署。那么但是考虑到目前韩国的这个政局，你认为萨德的部署已经是铁板钉钉呢，还是未定之数？那么中国方面显然是期待新政府会拆除萨德，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现在这个韩国政府的态度呢，我们不能说它完全就确定了，但是我觉得它变卦的可能性是小于20%-30%吧。其实韩国它存在的这个变数的主要原因呢，一个就是确实美国有一个相对的劣势，它就是毕竟离东亚远嘛，而中国离韩国近，所以说呢，从经济上来讲，韩国跟中国的联系更密切一些。就是去年中韩的贸易总额有3000多，将近4000亿美元。它有很多出口，就是大约30%+的出口是出口到中国的。所以说如果一旦这个经济关系发生紧张的话呢，一段时间之内，虽然说它可以对它的出口战略做出调整，但是一段时间内韩国会有些损失，会有人失业，然后就有些人会表达抱怨和不满，这对民主国家它的国内的这个氛围是会有影响的。再有一个原因呢是这个韩国这个它有个心结啊，就是说韩国这个民族作为夹在几个大国之间的一个半岛，在俄国、中国、日本，那近代美国的影响力涵盖到这儿，就是多次周边的大国以朝鲜半岛为战场展开逐鹿、展开厮杀，给朝鲜民族带来很多血的教训。所以北韩那边他有个主体思想，他也就是说我说了算，我不受别的大国支配。韩国这边呢，就是说你抛开他那个共产党意识形态和独裁那个成分，他在民族情感上他也沾点，就是说他不希望成为大国之间竞争的战场。所以韩国民间他们总的来说，他们就是应该说相当多人是不喜欢萨德的。但是这个事情到了最后的话呢，美国的态度很关键，因为美韩同盟是韩国的安全的保障。就是说美国现在看起来决心他得表现得很坚决，就不能是说好我这边谈完了，我这一回去你这边又跟朝鲜阳光政策，你把什么开城工业园区开起来，你又给他投资，你又去雇北韩的人，那就等于拆了美国的台嘛。所以到最后如果美国以美韩同盟的稳定性为条件坚持的话，那我想韩国最后还是会跟随美国的脚步的。
好的，魏碧珠先生，
我可以补
请讲
补充一下，很快。我刚刚你的那个 footage， 我刚刚看到这个 Tillerson 跟这个文在寅有见面哈。那我们读到的这些资料来讲，他这个安排之前哈，并没有要见文在寅，因为文在寅本身是反对这个萨德部署的。
对。
那不去见他，不去见他，意思说没什么好谈的。你反正就是你要当选也好，不当选也好，我先部署再说。但是在今天他见了他，所以可以说明文在寅的态度有改变，这改变就是支持萨德。所以我想是进一步这样分析。那这一边我想后面还是继续观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已经说明说贴了这些去，这个文在寅也改变态度了。那美韩的这个同盟，对至少对萨德这个来讲说，已经是铁定了，他会拿这个东西去跟中国讲的。
好的，
好。这个无论谁在朝鲜执政上台，这个萨德的事情都没法改变，谁都没有办法，因为新的领导人必须实实在在地考虑三个问题：第一，能否在中美两个大国中搞个平衡？现在看来越来越难。所以如果不能够维持一个平衡的话，我要靠近哪边？显然， 美国美韩的这个联盟对这个安全的保障更大一些，而且它必须往这个方面这个方向走。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怎么实实在在的解决北韩，就是朝鲜带来的安全威胁，这个必须解决。靠以前的这个绥靖政策或者说阳光政策能不能解决？美国在反思以前的政治外交上的这个失败，那我想韩国也在反思，一定要在里边找出教训来，什么样的方式才是有用的。第三个问题它必须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韩国的经济能不能更少的依靠中国的市场，它必须考虑的。因为这次的这个反韩这个示威游行，还有这个朝野中国的这个政府和民间的行动，给这个韩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也感到非常的恐怖。所以呢，他必须考虑这个韩国的经济未来的个外向型应该往哪边外向，能不能更少的依靠中国的这个市场。所以这是新的领导人必须考虑的三个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无论谁上台都不可能反对萨德在韩国的部署，而且这个美韩联盟是实实在在的在加强。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你觉得中国政府为什么那么害怕萨德？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方面有很多说法，美国方面有很多说法，韩国方面也有他的说法。那么作为导弹防御系统，为什么萨德对于中国来说那么可怕？中国的这个反应好像非常的激烈，难道比朝鲜的核弹还可怕吗？您的看法是什么？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萨德进入韩国完全是北韩造成的，就是说北韩是因，北韩的导弹发射和核弹腌制是因，这个萨德进入韩国是果。那么北韩坐在先，那个韩国坐在后，而北韩是进攻性的，就是这个导弹核弹，而韩国的萨德是防御性的。那么中国没有去谴责这个朝鲜的这个核弹和导弹这种攻击性的东西对中国东北造成了实质性的影响，而对这个韩国是大声叫骂，以大一个亲国之力去压一个韩国这个小国。那可以看出来，这中啊话中有话有文章。那么除了就是表面上的原因，说韩国这个萨德反导系统有探测功能，能够探测到中国境内的这个军事部署，这是个表面上的原因。其实我最近还听到另外一个原因，因为这次这个萨德为什么这么快的进入这个那个南韩，除了北韩的直接挑衅以外，最重要的是就是如果说川普部署这个斩首行动定点清除的，萨德能够发挥一个关键的作用。一方面它可以防范北韩用这个核弹和导弹来袭击南韩，另一方面萨德的探测功能能够探测到据说能够探测到这个北韩的领导机关的一些私底官邸的一些活动，甚至领导人的活动都可能在他的探测之中。那么如果说由于萨德的协助能够使斩首行动和定点清除能够成功的话，那北京他就会担心，因为我们知道北京政府啊，他都会这个神经过敏，都会过度的忧虑，对自己政权的安稳有过度的忧虑，他觉得今天的斩首可以在平壤发生，那将来的斩首可能在北京发生，这才是中共领导人中共政权叫骂的真正的原因。但是他却把全国人民13亿人民拖进来当成一个筹码，一个工具，一个牺牲品来进行这个打砸抢等等活动。我想这些活动掩盖了中国领导人深层的焦虑。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刚才提到出云号，日本出云号跟美国的卡尔文森号在南海共同巡航，这是必然的，肯定会发生的事情。美国有这个需要，要日本扮演更大的角色，而日本本身它也能够这个有这个机会来自我武装。我想这次这个出云号会巡航三个月，会出发三个月，会停靠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而在菲律宾日本是最大的投资国，中国还是其次，所以说已经受到了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这个欢迎。我想这样的举措应验了古代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个福兮祸所依啊，这个祸兮福所伏。这种话叫中国在南海过去啊，步步这个紧逼，得到了很多东西，七个人造岛，甚至在菲律宾的近海夺取了这个黄岩岛。但是得就是失，失就是得。三国是刘备说过一句话：得之不足喜，失之不足忧。中国在外面，在南海、东海的步步紧逼，造成了今天步步被别人紧裹，说这是一个结果，不幸的结果。
好的，最后我想用几位听众观众的这个评论来请嘉宾评论，每位的评论呢，请限制在一分钟之内，因为我们这部分时间不多了。我想首先请文昭先生来评论。那么有一位叫J.D. 征的先生，他问，他说蒂勒森呢首先访问日本，然后韩国，目的是三国达成一定共识，最后和中国政府谈判。真正关乎东北亚问题的关键是中国政府的立场，一旦朝鲜丧失了中国的经济和军事支持，那么美日韩解决朝鲜核武，进而解决金氏王朝，就消除了障碍。那么我想问问文昭先生，中国为什么不这样做？如果这样做的话，其实也跟美日韩也加强了关系，而且也除掉了朝鲜这个让他一直头痛的这个小兄弟，您的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这个中朝两国意识形态的联系。其实我一直觉得在中共内部有人是真心喜欢朝鲜的。 还不仅仅是说是把什么朝鲜当成个战略屏障，实际上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它那几百公里的纵深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有人是真的把朝鲜当成一个反美的旗帜啊，所谓抗美援朝的成果要保留啊等等啊，这个什么不能丢弃了他什么开国元勋所打下来的这个成果，这其中也包括有一定的权力斗争的因素。因为我们知道，在二月底的时候，联合国披露一个报告，说中国这边啊，通过设立一些空壳公司作为中介，帮助朝鲜绕开这个联合国的制裁。这个事情在去年朝鲜进行两次核试验以后还在继续，这个从中国自身、中共自身的利益来讲都是讲不通的啊。因为就是说，2016年是美国的大选年，他按理说他对于未来美国政府朝鲜政策的不确定性，他应该谨慎观望，他为什么还这么搞呢？啊，这是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可能是关系到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就是有些人是希望。通过把这个保留朝鲜作为自己的一项战略资产，是吧？说保留金氏政权的生存对中共有利，以这个为幌子，暗中帮助朝鲜进行这个核武器和导弹的这个研发工作，像这个走私核材料，还有像中兴通信卖一些电子设备，让他去建造这个卫星发射中心啊，什么这些，目的是为习近平制造外交挫败。同时呢，就是给分散他的精力。那这里面是不能够排除有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因素的。
好的，有关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的亚洲之行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抵制韩国成闹剧，官方是否开始急转弯？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3月17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宁馨。韩国宣布部署萨德以来，中国当局口诛笔伐，并公开鼓励民间反韩风潮。但是最近的这个立场开始发生微妙的转变。据网上一些视频显示，各地警方开始压制反韩抗议示威活动，不听话的人甚至被带走。而新华社主办的参考消息网近日发表评论，呼吁民众理性爱国，并批评某些爱国方式丢脸丢到国外，我们宁可不要。那么从过去的反日、反越、反非、反新加坡到今天的反韩，当局的行为模式都是先让民间撒气，接着政府刹车。这种行为模式为中国带来了什么？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是有益还是有害？我们今天再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文昭先生，还是先请您来评论，中国政府最近开始收紧民间的这个反韩示威，你认为造成中国政府态度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那我想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吧，就是不要给韩国即将进行的总统大选施加太多的负面影响。因为本来的那个韩国人其实很多不喜欢萨德，现在这个文在寅呢，他对这个萨德的态度，他至少是比较消极的。你如果这个时候把两边民族情绪点燃了，那韩国那边他也是一个民族自尊心很强的民族，他那边民族情绪也起来，也不买中国货，也不到中国旅游，那么反而使得这个萨德部署这个事情呢，在韩国成为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这个其实对中共是不利的。就是说，中共对于民间的，不是民间的运动吧，就是对于群众运动，从来是既利用又控制的。但他什么时候选择出手打击呢？他主要是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他是不是有失控的风险；第二个就是是不是目的已经达到了，因为你目的达到再闹下去就只产生成本不产生收益，多闹无益嘛；第三就是是不是目标已经转向了，就是原来的政治目标就已经暗中发生转移了。那么对现在这个反萨德来说呢，现在是应该是目标开始悄悄发生转向的时候。那我想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当然这个国际影响的不好啊，对这个其他外资企业造成恐慌啊，别人也会跟着撤离啊，这些都是他考虑。就总的来说，现在实际上已经有点走过头了。他去把这个民族情绪，特别那个草根情绪发动起来啊，那个草根情绪呢又很多，又是怎么着，就是趁着这个机会想要发泄一下的。你说把这个发动起来又能够收住恰到好处，其实也是不容易的。就是现在很多做法实际上已经走过头了。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中国政府啊，是一个号称万能政府，它控制一切，不管控制军队啊，这个武警，还控制所谓的这个媒体，说它能够把一个这个对外的排外的仇外的这个运动发动起来，反美也好，反日也好，反韩也好，这个反菲律宾也好，它能够发动起来，但是它也能够去刹车，因为它要控制在一定的程度和一定的范围。如果它发现这样的这个反韩运动啊，达到一定范围，指向中国政府，这是一个它要防范的。就像前几年的反日示威达到高潮的时候，就在成都有人提出了“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说这个中国政府就非常的惊恐，说这个时候这是一个要防范。它另外一个要防范的就是现在把这个韩国 啊，这个已经逼到墙角，对韩国这个企业这个骚扰也达到了这个史无前例的程度，很多人的个人表现令人发指，就说是个不仅打砸抢啊，还跑到韩国店把这个韩国商品在脚下乱踩，还有这个就是说这个有的女的是一边捏方便面，韩国的方便面一边这个镜头这个播放，就是这个整个就是说国民的素质、国际的形象非常的糟糕，就说这个中国他这个中国政府要考虑的一个我觉得一个重点就是。韩国有可能把这个秉烛是这个世界贸易组织就正在收集证据、收集事实，因为形成报告需要时间。那么这个韩国收集的事实和证据越多，对他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胜算的可能性越大。这个而且将来你今天不管你怎么破坏韩国的企业，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如果说韩国胜诉之后，中国要赔偿外国企业、韩国企业在中国的一切损失，也就是今天中国民间的一些反韩行为、抵制露天的行为，所有的代价最后还要中国政府来买单。我想这恐怕是中国政府不得不踩刹车的原因。
嗯，好的，想听听魏碧洲先生的看法，就是这个韩国政府打算到世界贸易组织控告中国政府，这个消息到底有多么确实，而且如果韩国告了的话，那么成功的机会或者是给就是带来韩国什么样的补偿，这方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具体的了解。
有这个，我想这个是相当确实的。我记得应该是彭博啊 ，Bloomberg 也报道，用这韩国这个官方哦，忘了是谁，可能是商务部长还是外交部的这个官员讲的话。
嗯，
就像刚刚彭博先生讲的，现在韩国正在，他用英文来讲，在 assess damage， 我们正在评估这个可能造成的影响，反正受理这个财务上影响，损失是什么？他们现在官方的说法是，这个是应该是正式的。正在评估这个损失到底多大，意思就是刚刚彭鹏先生讲的，我们就会到 WTO 去提告，还不要忘记中韩之间是有自由贸易协定的，这个东西你不能说你这个乐天是什么样，它是遵从一个国家的一个政府，它是韩国的企业，它遵从它自己国家政府的政策做的事情，会要在别的国家中间受到制裁，这个在现在国家来讲，现在这个国际社会体量简直是个笑话，所以韩国的确有资格，有这个理由，有这个基础，在 WTO 去告，但于能不能告赢，这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他这个，我想他的这个各方面的证据都非常充足。
嗯，
这个我自己韩国几位韩国朋友都笑死了，我把这个网上把这个微信上刚刚您播的这几个录像啊，还有这个一大堆的段子，给这几个韩国朋友看。每个人都笑死了，就说你们中国人怎么这个样子啊，太可笑了，你们中国人怎么会这么无聊呢，就我这几个韩国朋友都觉得是莫名其妙，这怎么会变成这，而且觉得很，我不能说低级了，反正这是民间情绪的反应，可是这也明显表示在中国你不可能，群众运动怎么可能会这么大规模，群众在各个地方都发生而没有官方的支持或暗示呢，这不可能，所以在一开始的发动跟现在所谓出来的刹车，这个刹车当然是看到人家韩国可能要在 WTO 采取行动之后做的刹车，这个一来一往的演出在所有的国家来看大家都记在心里头，也看出来是个闹剧。
嗯，
所以在中国来讲今天你容许这样子做，这中国自己不知道谁下出了这个点子。
好的，我们知道对于现在这个收紧反韩的风潮，有分析人士说在过去的这个反日反越反菲律宾等活动中呢，中国的政府也是循这个相似的模式，就是政府先放手甚至是煽动民间哈，但过一段时间呢又出来刹车，那么既然这样，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民众一再的被这个政府可以说是利用吧，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对，这个在中国我们都知道政治公民权利全部被剥夺，那么民众要参与公共生活只有用爱国的方式去表达，那也的确存在着一些这个极端的爱国主义者，就是属于那种非常野蛮的，像义和团这样的这个人物存在，所以一旦有这样的机会他就要上街，就要去抗议，而且他平时没有什么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一去他就打砸抢，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种游行示威集体行动是得到政府的许可，甚至政府背后支持的，所以呢他可以做他愿意做的事情进行发泄，而且没有任何这个顾虑，没有什么这个被抓的这种顾虑。那中国政府的考虑是什么呢？第一，我要用名气，就是说我要用到一定的程度给造成他这个筹码，就是说给外交谈判的时候，你看我们民众不能答应，他需要这个东西。但是中国政府向来对于集体行动都是警觉的，因为集体行动随时都可能转向，随时都可能失控，这就对政府啊政权造成很大的威胁。我觉得这次刹车不是因为韩国要告 WTO， 我们知道到告 WTO 能不能告赢还不一定，即使告赢那个旷日持久，他跟这 中国政府补点钱对他来讲也不是重要的事情，我觉得主要是这个规模之大可能会失控。第二，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现在要谈判，他可以说民众有这样的反应。第三个，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几个很多朋友都没有看到，我认为是中国已经准备在萨德问题上进行妥协。那就是说，如果他妥协了，这个抗议活动继续，大家发现中国政府怎么会妥协？这个给这个民众造成了个转向的口实，而且是无法控制的，马上就会转向，很可能就会喊出来打倒共产党卖国贼，所以就不可控制了。所以我认为通过急刹车，我判断呢，中国政府在萨德问题上不得不做一定的妥协。
说到这个政府的妥协哈，我们知道其实中国也不少的这个民众呢，其实也是非常的聪明，他们觉得在整个的萨德风波里面，中国应该对付的是不断挑衅的朝鲜和希望中国制衡中国的美国，而不是希望自保安全的这个韩国。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反韩呢，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柿子捡这个软的捏哈。他们觉得并没有针对真正的对手，而是这个政策上的失误或者政策上的软弱性。那么我想听听文昭先生对这种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对啊，这个中共政府柿子挑软的捏，是因为他觉得他对韩国能够施加力量的杠杆比较多嘛，因为韩国对他的经济依赖度比较大，他说话可以硬气一点嘛。啊，对美国就不是这样，他现在是有求于美国呀。他现在的目的，像杨洁篪啊，像这些中共高官去美国，目的是要跟美国搞好关系，不是跟他搞差关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当然就只能去对准韩国。实际上，这个李克强在两会期间，他不是说吗？他说他不希望和美国发生贸易战。还有那个商务部长也反复出来代表美国表态，说打贸易战对美国不利。那个意思呢，就是说，只要你川普不加关税啊，别的事情都好说。那别的事情当然最后也会包括在朝核问题上，他其实是有这个妥协的准备的，但妥协准备他面子总得找补回来是吧？他不能够说对着美国妥协，他就说这个事情是韩国做的，是韩国损害了中国利益，所以他得冲着韩国去。我觉得主要是这样，所以他为什么一定要去冲韩国发威呢？
好的，陈伯文先生，你觉得中国的普通民众对于朝鲜核计划的威胁有多了解？因为我们知道大家反萨德，但是反而不反朝鲜，这个在外界看来是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逻辑上。那么你介绍一下最近几次这个朝鲜核试和飞弹测试对于中国造成什么样的威胁？你觉得到底是朝鲜的威胁大还是韩国萨德的威胁大？您的分析是什么？
我想中国民众很盲目，尤其是东北的民众，尤其是吉林的民众。吉林民众这次反韩了，成了急先锋，但是他不了解朝鲜给吉林造成了直接的损害有多大。我想这些中国民众也值得同情和怜悯，因为他们得到的是不对称的信息、不完整的信息，来自于中国政府对他们的误导、中国媒体对他们的误导。事实上，朝鲜的五次核试爆给中国的东北造成了五次人工地震，在这个延边那个延吉地区啊，这个学校疏散这个工厂停工，大地龟裂，而空气中弥漫着这种核辐射的因素。当时中国媒体《环球之外》还安慰大家说，这个核辐射有一定程度，但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危害，如何如何。事实上，这种危害是远大于所谓这个日本的什么什么核工厂的这个破裂等等。说这些啊，中国政府掩盖了这些真相，而且这次中国政府炒作韩国也是为了掩盖另一个丑闻，就是中国保护的金正男遭到金正恩的暗杀。这个而中国政府呢，这个在这个事情中丢尽了脸，为了掩盖这个丑闻，替朝鲜掩护，也给中国掩护，然后呢，把这个韩国这个事情操作得很大。那么这些中国的民众呢，跟风被当成了工具，被当成了这个利用的一个牺牲品。因为这个中国政府，它是为它的外交政策和为它的这个所谓政治目的服务，它展示所谓的一个大国之路、大国之威、大国之力。这个展示的确是让一个大国把这个小国吓住了，让韩国去颤栗。但是这个大国之路啊是个暴露，大国之威是淫威，大国之力是蛮力、野蛮力。他也让这些周围的小国看到，对比中美两个大国，美国有多么文明，美国永远不会拿这样的方式，因为政治上有分歧，去用经济这个时候砸对方的企业产品来泄愤，而中国就会这么干，中国政府会这么干，他只会是周围的小国离中国越来越远，离这个美国越来越近，这个严重的损害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形象。而中国国内这些民众啊，受到蒙蔽，这些民众完全没有意识到朝鲜和导弹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威胁、近距离的威胁和造成的实际的损害。我想如果他们一旦知道这个真相的话，我想中国民众这种怒火恐怕是十倍百倍的发作，那倒过来会延烧到这个北京，因为北京是平壤的直接的支持者。
我们知道杨建立先生，你对于这个朝鲜核计划对于中国的威胁也有一些相当的了解，你来跟我们观众也介绍一下。
对，这个朝鲜的核试验地离中国只有这个100多公里啊、刚才破冲讲了，每一次试验都相当于这个几级5到6级的这个当量的这个地震级啊，那这样的大的地震会引发长白山这个常年唤醒常年埋在地下的火山，造成很大的威胁。如果有一次失败核辐射，那就给这个中国的东北造成非常大的威胁。而且，这个离中国这么近，有这个导弹核导弹头，这个部署，那对中国就造成很大的威胁，因为这个中朝关系也不是十分稳定，一旦哪天这个枪口一下转向中国，给中国造成很大的威胁。这些信息可能民众都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他不能讲。包括我很怀疑上街的有多少民众对于萨德系统是什么东西真正的了解，他们的信息就非常直观，就是说美韩联手，甚至美韩日联手对中国造成威胁了，对这个什么对朝鲜是假的，实际上是就对着我们中国，这样就煽动民众就上街了。实际上大家并不真正的了解，如果说这个萨德的责任者的首先肇事者是这个朝鲜，第二背后这个老大是这个美国，为什么中国的民众不对着朝鲜和美国呢？为什么对着韩国呢？因为中国要对着韩国，因为对朝鲜中国也敢对朝鲜，但中国政府不让，中国人民愿意对朝鲜他不让啊，因为中国政府还要朝鲜在靠朝鲜在国际上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外交上的好处，所以呢中国政府非常体谅中国政府的需求，所以只是对着韩国，在这一点让我感到非常的悲哀，就是说让你爱国你就爱国，不让你爱国你不能爱国，让你怎么爱国你就得怎么爱国。
对，好的，魏碧洲先生，我们知道每隔一段时间呢，这个中国政府就会猛烈的抨击一个国家，而相应呢，中国民间就会出现抵制这个国家商品的这个激烈的行为。我们知道，就在最近几年哈，中国轮番抵制了那么多国家的商品，菲律宾呐、日本呐、越南呐、新加坡等等。你觉得中国究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什么？抵制这种手段是不是说服邻国的这个有效的手段？而且对于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声誉，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您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一个自己发泄、自己感觉良好的一个手段，他也没有想办法去改进自己对这个事情的做法，因为整个政治体系不准他这样的做。这次这个萨德飞弹发生这个时候，你在是什么时候？就是两会部署的时候啊，两会在开会，你看过人大通过决议吗？我代表中国人民向这个北韩执行这个核这个飞弹测试，我提出严重抗议。我们要求中国全体中国人民要求这个北韩做什么？有这种决议吗？那你两会开什么会呢？而且基本上没有人在提这个事情。那我就不知道你这个所谓代表民意的两会你在开什么会？这是体制上的问题吗？还是有人不准你们讲话？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在你国会，在你等于说你国会开会的时候，具体的民意表达的机构的时候，你居然是晋升的，居然是诺升的，你这能说明这个体系是什么体系？那不要说每一件事情了，每件事情都是这样的做，在国际上来看，只知道说你这是一个专制性的国家，你控制你自己的人民，你愚弄你自己的人民，你操控你自己的人民，来达到你政治上的目的，然后最后损失的是谁呢？是你整个国家的损失。我想这一点来讲，应该从这次教训来讲，他应该了解，你既然两会在开会，你至少好歹出个决议嘛，连这个决议都没有，那不是摆明的就是一个橡皮图章吗？
好的，文昭先生，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中国这种就是多方抵制多国的这种做法，对于中国的这个国际尤其是中国要作为一个大国强国的这种形象，你觉得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从长远来看。
其实也不用太长远了，我觉得很快就能够看到结果。你说抵制韩国造成中国自己的出口加工业受影响了，因为中国现在进口的很多东西是中间品嘛，就是作为中国这个加工贸易的一个原料或者一个半成品，它在加工以后再出口，这个损失是其次的，最主要是外交和政治上的损失啊。从外交上损失来讲，就让所有国家看到，特别是中国周边的小国，就是你把自己的经济和中国大陆整合在一起是多么的不安全。你一旦和中国建立起一定的经济依赖关系以后，那么中共政府他会毫不犹豫地使用这种依赖关系来强加他的政治意志在你的头上。 那么对于这个中共现在想要扮演的国际角色啊，什么一带一路啊，要引领全球化呀，这种外交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同时，那你这个对外资企业很不友好嘛？你今天是对日本，明天对韩国，后天是美国，再后天不知道哪个国家可能是欧洲企业，是吧？因为达赖喇嘛也隔三差五到欧洲国家去。那么这些企业就要考虑我是不是要撤出的问题。我虽然投资很大，是吧？我撤出太快会有损失，但是我要认真考虑，我就要有步骤的把我的这个生产转移到印度、印度尼西亚等等这些国家去。那这不是带来中国自己的经济增速下滑、外汇流失、失业这些问题吗？所以我觉得这些结果都不需要太长时间，就一年半载我们就可以看到显现。
嗯，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文昭先生、魏碧洲先生、杨建立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